所以这一段的断句哈、啊，差别很多啊。所以有时候想一想说哈、啊，我这一年来的课程没什么大贡献，起码把这本书该改的都把它改正确，起码也是一个贡献吧。再来问903页第四行，十二相生通三信佛，三信就是这个善恶无忌啊、哦，这三信。他说：“若正取次第相生之体者，无明之中通二性，欲借无明之中身边二见是无忌，其他都是不善。所以就是这两性，无忌性跟恶性。所以他说，无明之里面通恶性，上界无明只有无忌，啊，欲界里面有两个，色这个上恶界，色界无色界的无明只有无忌。”啊、哦，所以这是一个说法啊。从次第相生来讲，这个无明。那若就时以说无明之起时，同时诸法皆是无明之，亦有善恶无忌等同时相续，皆是无明之色也。等于如果从这种时间上来说，无明起来，其他的善恶无忌都会起来，就有三性。哦，所以有两个说法，这段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这边的断句也是应该要把它放在一起，全部通通这一段通通在讲无明之，无明这一支有两种说法，一个呢是通二性而已，一个是通三性。通二性的说法就是说，从次第相生，欲界的无明，如果带着身边二见所起的行，这样子过来啊，算无忌。其他的话呢，其他的错误的这种之见什么等等哈，但是算恶性。那如果是上恶界的无明，那纯粹是无忌性，这是相生。然后从时间上来说，无明起来，跟着后面的善恶无忌，通通都会起来，所以也通三性。好，所以这个是无明。再来，行之亦通三性，通的来说也是通三性，别的来说也是只有善恶恶性。就没有无忌性。那是呢、哦、所以他才说，是如果取一念脱胎是，所以这边的断句也是差太远了、哦、这分开分开不是很清楚吗、哦、他的习惯，这个之前那个法师的习惯，都喜欢把下面一段的第一句摆在前面一段的最后、哦、是之若取一念脱胎是，那这个是属于不善或者是无忌。但是如果把是呢，不是只有局限在那一念脱胎那个时间，而是指整个生命，那就是说就通于三性、哦、那 是这样没错、哦、所以你看这个断句呢，若就是通于三性，这句话应该拉到前面嘛，起码跟是放在一起嘛，干嘛另外分开呢？再来，名色六入触受通别具色三性，爱取跟无明一样，有跟行一样，生同事一样，老死跟其他的四果，哪四果？就是名色六入触受啊，哦，现在的五果里面的剩下的四个、啊、哦。所以这样一来，里面有的只有二性，有的有三性，看你是从通还是别这样去分。再来问，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有学无学，染不染？哦，这样泛的去问。他说呢，十二缘起讲的就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同是有漏，同是有为，通通都是讲的是有为，同是非学非无学啊、哦，因为讲的是凡夫，不是讲圣人。如果是无学是阿罗汉，有学是出国以上的，所以他干脆通通不是在讲圣人，都是在讲生死轮回的有漏的众生。那菩萨云，此十二中若是心心术法染污，如果你是用心王心所法，那通通都是指染污的啊。那如果不是讲心王心所的啊，那通染不染啊？这话我就不是很了解了。这怎么样去 配这个新王新锁呢？那哪些不是新王新锁呢？哦，所以这段话我也不是很了解，怎么样配到十二因缘来？好，再来这个问题就简单的，十二因缘为什么有人形容它像树一样？他说树哦，有根、体、花、果，那个体就是枝干，哦，下面有根，上面有主干、枝干，然后上面呢会开花、会结果，所以用这样来譬喻，过去的二因如根。现在的五果如那个枝干体，现在的三因如同花，未来的两果是当成果。所以这样一配，凡夫学人，这边又讲学人，他不是说非学非无学吗？怎么现在又讲学人的了哈？所以有时候前后有点不是一致哈。凡夫学人有花有果。也就是有现在的因爱取有，有将来的生老死。罗汉无花无果，他不造现在的爱取有三因，也不会有将来的生老死，无花无果。所以如同前面讲的，罗汉还是有前面的七支，无名行、四名色、六入触受，啊，这些都还有，所以还有根、有体，只是没有花没有果而已。然后十二因缘云何破除十死？整个来说，你走环面门就破除十死啊。但是呢，他要硬是要配这十二支，啊，硬配这样子。说此十二，正除身边二见，啊，所以过去二因你明白了，现在无果明白了，破常见。就有过去现在这样子的一种生灭的因缘呢，所以破其常见，因为如果是常，怎么能够从因生呢？那现在三因加上未来两果破断见，你有现在的因，将来就有果，不会断，哦，所以破常断。现在八支从这里面去了解，无我只是众缘生，故无有我，所以破身边二见，破断见、常见，然后破我执，具破实实者，十二即是因果，破邪见、见取、戒取见，还有见取见、邪见、戒取三个。哦，他直接把它放在一起，邪见、戒取。啊，哦，所以苦是道，那十二皆是苦，所以不是道。这就是破什么戒取。再来，疑有苦无苦，破疑；既有十二因果皎然，破疑。疑此生慢他，这是破慢。无顿时无历史啊，他现在一个一个猜啊，哦，前面是破疑，现在就是破慢。所以既是生死法，何足自高？既是生死法，不足可贪，破贪。那既然呢是这样，那应该宿灭十二，何故生嗔？破嗔，哦，所以贪嗔痴慢疑，哦，等等的这样子，所以可以破这十死。你如果了解这十二缘起，就可以破这十死。这一段就讲这个意思。下面这一段呢，缘生跟缘起有什么不一样啊？不是一样吗？哦，我看到一样哦，但是呢他说不一样。你看，哦，佛萨云，因是缘起，果是缘生，哦，所以我们先看后面隔两三行，所言缘起者，体性可起，但是要待缘而起，叫做缘起。另外一个解释，缘起一切众生等从此缘起，叫做缘起。看清楚齁，是要待缘而起，它本来有可起的那种体性，但是要待缘而起，叫做缘起。所以搞清楚这个之后，我们接着看前面的，是缘起非缘生，未来是法。 你说这个为什么？你配合前面刚讲的，果是原生，原生而有果。如果只是待缘而起，那叫缘起，已经生了就代表有果。所以未来世法，既然是未来世，只是待缘而起，它不是已经有果生出来的，所以才会说未来世法是缘起，不是缘生。如果你这一句你听懂了，下面就好懂了哈。是缘生非缘起的是哪一个？过去、现在、罗汉、最后十五因是也，这个中间的句点，最后十五因中间那个句点不能有，否则你会看不懂。过去的罗汉、现在的罗汉都有最后生。最后生的这个死掉的这个五阴是原生，已经有果了，但是呢它不会有待缘而起的现象的，所以非缘起。所以才说呢，中间那个死后面那个句点不能有。再来第三个，一缘起一缘生，除了上面那个过去现在的罗汉十五阴，剩下的过去法、现在法，可以是缘生，也可以是缘起。最后一个，非缘起也非缘生，无为法，既不是待缘可起，也不是可以缘生出来的果。哦，原来它是这样定义。所以一切众生等从此缘起，就是待缘而起，叫做众生。再来，又有缘生非十二，十二非缘生，亦缘生亦十二，非缘生非十二。这三论中为什么会不太流行？我看也是因为他喜欢玩这些游戏，大家都没有去播的吼，啊，这干嘛需要一定拢爱讲到安尼来吼？啊，以为有写，咱就无解释嘛，袂使吼。既然写了，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吼。第一个，从缘生非十二，就是罗汉的五阴，哦，他不再落入十二缘起当中，所以才会说是缘生，但不是十二，因为他不再生死轮回啦。哦，所以是缘生，有这个果，但不他不再生死轮回了，所以罗汉的五阴。十二非缘生是未来世的十二，哦，所以他还没有果报现前，哦，所以未来的十二，亦十二亦缘生就是凡夫的现在的十二缘起，既是果，也是呢待缘而起的将来的这生死轮回不断相续，哦，所以这是第三个俱非，那就是虚空啊，虚空。所以这个是他解释四个，然后再来毗昙又有四种十二因缘啊，这个天台宗也采用了一些。第一个是无始的十二因缘，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众生无始劫来生死流转，啊，所以那一种十二因缘的开始你根本没办法知道。第二个是连锁的十二，就是目前的状况，辗转三世相符。第二种呢，第三种是就一念。就那一念去讲十二因缘，所以天台宗有讲一念十二因缘，就是指这个刹那十二因缘，一个死无顿死无力死起来，诸数心所一起起来，一刹那中聚十二，所以这是天台讲的一念十二因缘。哦，那一般我们讲的就是第四个分段十二因缘，过去八，现在八，未来二，那过去二，过去二，现在八，未来二，这样。这个我们讲的分段十二因缘，这个长行文记指毗昙，故今多就毗昙解释，所以不需要诵啊等等。你说长行文哪里有这样写？那你看906页的第一行，不就这样写吗？是十二因缘生灭意，如阿毗昙修多罗中广说啊，所以才会说长行既然呢讲到的是阿毗昙的，所以 注解里面大部分都是去解释皮坛里面的十二因缘来解释。这是以上是顺观十二因缘，接下来逆观第八首的最后一句智者所不为，第九首以世事灭故，世事者不生，但是苦因聚，如是而正灭。所以呢，他这边写逆观，因灭则果就灭了啊，所以因灭故行果即不生，故云此事灭故是不生。所以此品大义名此十二由痴惑生，从无名开始。所以既然无名就是没有智慧的，智者所不为，所以智者不为，故知非是真实，非真实空，这样正观就入真谛正灭。所以真的要走环灭门，十二因缘的环灭门就是正观无明，正观无明。凡夫为无明所盲故，以身口意业为后生起六趣诸行，所以行就是身口意业，但是呢它是从哪里来？无明，为无明所盲，所以会造这个身口意业。可是呢这个身口意业之后就会带来后生，所以随所起行有上中下四入诸趣啊。为什么要用上中下？三界你也可以这样说，三界啊，这个行就会跟三界有关，所以四入六趣随行受身，受身就是四，以四浊因缘故有名色集，四缘名色啊，名色集故有六入，名色缘六入，六入因缘故有六处，六入缘处，六处因缘故有三受啊，处缘受，受缘爱，三受因缘故生可爱，可爱因缘故有四取，四取取时以身口意业起罪福，令后三有相续，就有啊，从有而有生啊，从生而有老死，从老死有忧悲苦恼种种重患，以上这样子的十二缘起，但有大苦因集，都是苦的聚集了啊！但是里面不外这就是五因五蕴。是故知凡夫无智，其此生死诸行根本，智者所不起，以如实见故，则无明灭。如实见就是上一品涅槃品所提到的诸法的实相哦，你要这样如实见，则无明灭，无明灭故诸行灭，以因灭果亦灭，如是修习观十二因缘生灭之故，世事灭，整个十二因缘这个世流转的世就灭，世事灭故乃至生老死忧悲大苦因皆如实正灭，正灭者必尽灭，是十二因缘生灭意，如阿毗昙修多罗中广说，结束啊，这十二因缘品。所以重点就是在于用智慧观无明，如实观无明。接下来观邪见品，观邪见品总共有三十一首偈颂，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差不多四十页而已。好，所以呢照说呢下一次哈，我们现在是二月七号嘛，然后下礼拜休息一下，二十一号啊，二十一号呢可以慢慢的说，然后二十八号可以总结的说，所以呢，如果二十八号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啊，我们二十八号早上一定可以圆满啊，那么我也会请这个吴老师啊，二十八号早上来好。好，观邪见品第二十七哈，总共三十一首偈颂，请先开这个中论这个哈，一样这个偈颂我们也给它标示一下哈，一八五页啊，一二三四四首在一八五哈，那五六七八这个在一八六哦，这个八首之后哦，它这个长行就很长。哦，到一九一页才是第九首，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在一九一。 啊，192页是14、15、16，啊193页是17、18、19、20，啊194、21、22、195是23、24、25、26、196是27、28、29、30、31在197，啊，所以实际上呢，破邪见呢，主要呢是破到30。31其实是整个总结，但是呢跟破邪见也有关，所以它也放在这里。所以你看这个31的最后一句话就讲了，那、最后一首偈颂，瞿昙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所以也讲到断见，我今其手里。所以一切见者，他就说略说五见，广说是62见，未断是诸见故说法，大圣主瞿昙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智慧者，是故我其手里。到这里就结束。所以后头这边呢，实际上呢在科判他也有另外的一个判法啊。你看到中观论书齁，他最后的这个科判最后一页就是这个9966，你看那个966最左边的上面，他稍微又把它弄了一下，论出25品变大圣观行，次两品名小圣观行，论第三分从明大圣观行。这里面从明出从广明大圣观行，一切四句就是第30首，一切法空故，这个他说从广明大圣观行，次推功归佛，瞿昙大圣主这四句，这也是另外的判法，哦，不属于这个邪见品里面，它等于是另外的第三分，从明大圣观行，哦，这个应该是吉藏大师的注解里面会交代，哦，所以呢，这个是先让各位了解，实际上真正邪见品在破就是破到29。但是你也从论文记诵的文来看，好像也有关系，因为你看一切法空故，世间等常等见，哦，还是跟邪见有关啊，哦，所以也可以说放在邪见里，也可以说是另外再做另外一段。好，那么中观论诵的记诵的顺序，那，也是跟各位交代一下好了哈，912页，912呢是第一首跟第二首啊，912页，然后呢第三首在914页，接下来呢这个4跟5呢拆开了，4的上半在倒数第5行，4的下半跟5的上半竟然合成一首，然后呢915页第5行那是第5首的下半，哦，然后915还有第6首跟第7首，6跟7啊，第8首在916啊，之后就是长行，哦，很长，哦，一直到926页，926页才是第9首啊，926中间这里啊，第9首10、11、12、13在927，14在928，15在929，啊，也是分成上半跟下半，然后930有16跟17，16也是拆成上半下半，17呢在倒数第4行，18在931，19在932，20在933，21、22在935，936是2324，2526在937，27、28、29在938，30、939、31、941、92就结束了。好，回到907一样齁，哦，吉藏大师呢也先交代一下这一品的由来。前面他在这个观音圆品的时候其实就讲过了，前面观音圆品是身正， 破邪剑是破邪，所以呢，身正跟破邪，正就是如何正观察十二缘起。那既然要正观察十二缘起，那得要里面要除掉邪见，所以907的27品就是怎么样破掉这些邪见。那907一开始就说，那小圣是这样，那大圣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他说也可以说是这样啊，一开始的八部其实就是在讲十二因缘的不生不灭，这是大圣的因缘。从破四缘以后一直到第25品涅槃品，也可以说叫做破邪，身正破邪啊。从破四缘以后这句话其实是从哪里，你看哦，207页，从207页这边，阿毗昙人言，诸法从四缘生，云何言不生？然后呢，诸法从缘生，何谓四缘生？208就讲因缘次地缘，缘缘增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所以一切所有缘皆设在四缘，这是阿毗昙的想法。现在中论呢，就是要破这个啊。从哪里开始破？从这个213页这边开始，也就是第八卷开始，就破诸法从四缘生。所以如果整个来说是从207页，但是呢破是从这个212的第八卷开始破，从那边就开始破邪见，一直到25品涅槃品，他说整个也叫做破邪。前面呢讲这些缘生是不生不灭啊，不依不异，那个是身正，也可以这样配合。好，回到907。第二个问题，大小圣讲因缘有生灭无生灭，这两个不一样。大圣小圣讲邪见有没有不一样？也就是说，小圣讲有生灭，大圣讲无生灭，这两种观法不同。那大圣小圣的生灭在讲的邪见有没有不一样？他就花很多文字写，用对比的方式来写。外道对着小圣来说，外道是邪，小圣是正。小圣跟大圣来比，小圣是邪，大圣是正。涅槃讲二圣若空若有都是邪，涅槃经里面是这样写。所以他就举例，若以声闻辟支佛心，言无不思，那个叫做破戒的邪见。大圣呢，大圣这个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般若。所以这是一种对比的说法，二圣空观就变成邪见。又这么说，若见菩萨八相成道，是则名为二圣取邪取邪取之见。因为有成道，有八相，有成道，所以二圣有解名为空见，名为邪见。所以空也邪见，有也邪见，二圣空有对着大圣来说都叫邪见。下面一段，就闻名义者，大圣法中明诸法实相毕竟空义，一切取相有所得，无非邪见。所以如果从毕竟空来看，有所得都是邪见。从毕竟空的诸法实相来看，有所得都是邪见。所以从破四缘到25品涅槃品，恒喜万法数穷四句都叫做破邪见。要破的邪见这么多，小圣法中要破的邪见只有这两个五见、62件，比较少。所以他不是问说大圣小圣的邪见有什么不一样吗？讲多一点让你明白是这样。再来精品义908页，如果这一品把它归纳起来，其实要破的是小圣里面的三种邪见， 断肠我见，这三个三种邪见，这是第一种要破的三种邪见。第二种呢，别有无我体如独子，那个句点要拉下来，别有我体是独子部，这是要破的邪见。即假有体，另外一个呢不是独子部的啊，不是我体，是假有体啊，说他有是假有，但是呢有没有有有体，这个也要破，这是第二种要破的邪见。第三个，若四谛中都无我，这个也要破的邪见。那四谛有假名的我可以有，所以假名四谛的我可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个也是邪见要破。所以他就引用下记下面的第八首记诵，在那个九一六页，非是无受，亦非都是，非是都无，不是什么都没有 哦还可以有假名的我哦。所以他还特别解释什么叫做非都无，是什么，是什么话呢，是这话是意思是什么呢，但假名有我，非无假名之我耳，非是有假我体，我假用，不是，但是可以有假名的我。所以这里面没有体没有用哦，只是假名哦，跟那个有假我体我假用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讲得很细，这边的断句又是错了，错很多，所以这样要连起来啊，非但名，但假名有我，非无假名之我耳，非是有假我体我假用故，少了一个句点。然后呢为了要解释这个，引用下面的结语，此事决定义，一样是第八首记诵916页。所以为什么要用决定义呢，决定有两种，决定无即离二我，即五蕴离五蕴的我，没有这两种我，决定没有这两种我，二者决定有于假名之我，这叫做决定义哦。所以如果跟这个相违背的，都是这边所要破的邪见。这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下面就问说，那论主何故一定要用决定这两个名词呢，那这一个词呢，他说有两种意，一者令众生决定破我心，强调的是决定；第二个，诸部邪乱，今欲整理小圣意，故须唱决定，一定要这样，即使你是小圣，也要确定这一件事情，要来整理这一些乱意。他说那到底是小圣里面哪些部，简单的说这两个，独子部即有我，萨婆多说一切有部，即有法，一个有我，一个有法。萨婆多呢是无我，但是法有，所以今决定破此二，故名无我无法。所以各位如果呢去看华严经书，华严宗注解，他把它分成十宗，其中第一个就是怎么会有我宗呢，怎么会有那个有我的宗，指的就是独子部。那如果我无法有，我没有法有，就是说一切有部所以这个呢是到了唐朝都还沿用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宗派的分判这样子。再来破我呢，这有很明确的文字，那破法到底你说这个宗人也在破法，法有，那根据哪里呢，他说呢下记就是第十九首破生死无死932页你去看那个932页，这边第十九首，法若定有来即定有去者，生死则无死，而实无此事。所以就是破法有，有来有去，那生死则无死。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这样就有法，而实无此事，那就是不能有这种有来去的法。所以这个就是在破那个法， 长法，回到908、哦、908的倒数第五行这边就讲了，夏季破生死无死，就是破长法，又破无常，这个就是接着下来的20首偈颂、哦、所以不看了哈、哦，破常又破无常，又破异常亦无常，又破非常非无常，此四句法并破，故知很清楚的讲决定无法。所以如果呢初初学佛，这些老师啊法师啊师父呢跟你强调你要常观无常啊，哎，这个是初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凡夫太着有，太着五欲，所以呢舍不得这些五欲六尘的享受，所以要强调要多观无常，要多用四念处。但是如果呢走到了最后面，你真的要观毗婆舍那，就像中论这一段讲的，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这四法落入这四句都是要破的，所以有次第的，不是一下子我们马上就能够这样观着离开这四句的，因为你对五欲六尘那种贪着都还没办法放下啊，你就学这个说哦，我用超出四句，就像我前面一堂课一直强调的这样，那个会让自己哦不知道怎么样掌握修行啊。既然超越四句，说一切法都可以享受，就给自己这么好的理由了，嗯，那很舒服啊，对不对？凡夫修起行来，哦，那好舒服啊，何必那么痛苦？何必那么辛苦？干什么？还要修苦行，还要很注重那个持戒。你自然很自在啊，为什么？跟你的烦恼习气相应，当然自在，只是在你内心里面你都用这些横超四句绝百非来告诉自己啊，实际上通通落在有中，还超越四句了，全部落在有中，只是自我解释的好像很好听。小心啊，千万不要一开始学佛就落入这个。所以还好不是一下子就读中观，先读佛教基本知识。好，未来倒数第四行，此品何故破我即断肠？为什么一定要破这个？我是62件本中之本，断肠是边件，是62件的根本，然后根本中的根本是我见，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破这两个？所以今正法其本，知莫自亲，一切凡夫不离我心，所以一定要破我。有断肠，有断见常见，正藏中道，所以一定要破断常见。如恶业经中常宣中道，故须破断恶业经。我第一次看到哈，有这种经哦，有啦哈。啊，这缘起缘生刚刚解释过了哈，所以不看了哈。二业经大智度论里面写到的，佛二业经中说，佛初得道业，自般涅波涅盘业，叫二业。这中间这两个时间，是二业中所说经教，一切都真实不颠倒。所以二业原来指的就是得道业跟涅盘业，初初得道跟最后入涅盘，在中间佛所说的这些经教通通都是真实不颠倒。现在吉藏大师呢，可能当时候他也有看到，现在没有了，大正藏万字序藏里面都找不到二业经的内文，只有大智度论会提到一些、哦、那么就写到啊，这个吉藏大师就说，二业经里面常宣中道，所以要破断肠。这边又整理，前面第一行又写，这边最后一行又写，破三种邪见，不同的写法。后面这个写法比较简单，破外道，破小圣。啊，可是破小圣里面再分两个，学小圣学道呢，语意俱思，而自推则所立。自己推出来，小圣的语言文字你也没学好，然后呢意思也没搞对，然后自己推理出来一些邪见， 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得小胜语，不得小胜意。所以原文字没用错，但是没抓到重点。例如，他就举一个例子，十二因缘都很正确的了解，但是既有实性，实有生灭缘起的十二因缘，这个也是要破的邪见。所以这一段就比较清楚，这样三种都是这一品要破的邪见。另外一段，小乘法中有四句，四见非邪，是一种见解，不是邪见。第二个，也是邪见，也是见解。第三个，对不起，第二个是四邪非见。四邪非见是什么呢？待会你看就知道了齁。第三个异邪异见，第四个非邪非见。第一个四见非邪，世间诸正见，强调的是世间，它是正见，但不是邪见。第二个四邪非见，原来是五顿识。所以讲见就是讲五力识，讲那个见就是讲五力识。所以异邪异见就是指五力识这五见，身见、边见、见取见、借进取见、邪见、五力识、异邪异见。所以这边要破的这个五见跟六十二见，那个五见就是指这五力识。那非邪非见就是前面提过的其他的之外的其他的，所以禅语法师也。所以第三个异邪异见这五见，就异邪异见中互有通别，这地方为什么要刮胡？我搞不懂齁，何必一定要刮胡？通则五见都叫邪见，别则微波无因果称为邪见。这个我们通常也是这样解释。这里还是看一下这个断句，但是断的好奇怪齁，何必一定要这样弄呢齁？就把那个刮胡拿掉。异邪异见中有通别，通呢五见都叫做邪见，别的话呢就只有特别重的这个波无因果才叫邪见，其他是身边借取见取嘛齁，以波无因果其过既重独受邪名，其他的四个比较轻，所以另外把它独立出来，特别那个叫做波无因果的邪见。所以什么叫五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取见。底下开始解释这五个。身见，五音名声，于中起见，名为身见，指我断肠，名为边见。所以身见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坏句见，又叫做我执身见，有时候会说萨迦耶见。萨迦耶会写吗？菩萨的萨，释迦牟尼佛的迦，三爷三佛陀那个爷，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我执身见，就是在这五蕴会生灭变坏的五蕴当中，但是因为业力的关系它聚合在一起，所以呢也叫做坏聚见。在这里面只有那个我身，所以他说于中起见，五音在这五音当中的身当中起见，见什么？指我，只有我，所以叫身见。然后边见就是在这个我执身见当中再起断肠的边见，这个我死后如灯灭，断见，生生世世轮回都是这个我，那叫做常见。这是身边二见。再来见取见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取前见为第一，叫做见取见，此足上见取，生死中无乐尽即乐尽，叫做独头见取。各位还记得吗？独头跟足上，独头就是单独就这件事情在这里面起错误的认知，这叫独头。如果足上的话，就是说它还有一个依据，从这个依据上头再增加上去的。所以 第一种说法就是你把那个种种的错误的那种看法见法当成是最殊胜的，叫做见取见。这种解释就是你还有一个依据，有某一种看法是你的依据，然后呢从这种看法里面你执为最殊胜的，所以才叫做独上。那如果独头就是单独不是乐境，你把它当成乐境，这叫做独头见取，当成最殊胜的、最安乐的见取。所以通常我们在十四讲表会说啊，见取就是非果即果，那后面那个戒取见又叫做戒进取见，叫做非因即因。啊，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说法，非因即因 ，OK， 非果即果，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见取见呢，是认为那一种境界呢，就是最殊胜的涅槃。可以这么说，什么叫做非果即果？那个果指的是最殊胜的、最究竟的涅槃果，不是涅槃，他把它当成是涅槃的，这叫做见取见。那戒禁起见呢，就是呢因上错误的认知，以为那个因可以有那种果。所以你看，第一个鸡狗等皆为正道，也是独头啊。然后呢，以邪见当成道，也就是说依着邪见而当成是可以修的戒禁啊，真是有所依，所以才叫做足上。这四个，再来第五个邪见已经讲过了，最重的就是波无因果，或者剩下的其他的错误的看法都可以一概称为邪见。那六十二见早上已经解释过了啊，如果你忘记了请去看883页啊，883。但是呢他现在重述一节，前面是用阿含经的，现在重述一节用的是涅槃经。其实我们早上说过了，但是早上我说那个用即色离色，即五音是我，离五音是我，然后一即一离，非即非离，四个。现在像这个吉藏大师不是用这个，他用怎么用？你看啊，即色是我，离色是我，我中有色，色中有我，我有余色，这五个。每一个五蕴都有这五个，所以五蕴二十五各除第二离句，离色是我。我在那边思考半天，为什么要除离色是我？为什么不除其他的？怎么想也想不是很完整，只能够说因为它是就着五蕴而只有我，只能够是这样说。所以离开五音它就不会只有我，可是这跟一般我们讲的不尽然啊，可以是离开五音另有一个独立的我啊，也可以有我执啊，但是是特别就着离五蕴、离色蕴、离受想行另一个我，也是说得通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吉藏大师为什么要特除掉那个第二离句。所以这样的话每一个都除一个就变二十个，欲界有二十，色界有二十，无色界有二十，一样，这是一样的啊。那无色界没有，无色界只有剩十六，因为没有色蕴啊，所以只剩十六。所以他说已除色，除色因是具故，所以合成五十六啊。然后再加上的三界各有断长，色界、欲界、无色界都有断长，所以呢再加六个就变成62。所以这个是早上用解释过了，只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就是他用的四句是除掉离色，这个我就很难想通啊。所以还是我还是认为即色离色，一即一离，非即非离，这样比较好懂。好，910，又是四出世合论62。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涅槃品说的世间32，出世间32啊，这样子来合论62。他说如同前面的涅槃品说啊，那个前面提过了哈，所以于如来上，他虽然提过，他还是提一下，他还是写一下。也就是说，世间出世间合论32怎么算的？他大概算给你看。 出世间的如来，其有无等四件，五蕴合起来就有二十。凡夫过去世起常等四件，五蕴合起来有二十。未来世起有边无边等四件，五蕴合起来也二十。所以出世间，所以我刚刚讲错了，不是三十二，三十二是出世间有二十，世间有四十。世间的凡夫依着过去有二十，依着未来有二十，所以世间有四十，出世间有二十，加起来六十，再加上断常为本，六十二，哦，他是这样算的。所以他的六十二件，这边又算一次给你看，哦，接下来，今何故云我见，设六十二件？为什么用我见来含括六十二件？或者是讲断常为本，有时候会讲一义为本。下面呢，这个呢，他说我见是本中之本，从我见里面再推出来，我跟五蕴是一还是义啊？所以由其我见故，推我一义，一则生灭生灭，这叫断见。义则生灭我存，名为常见。色身死了，那个我一直在，就我们讲的灵魂的说法，常见。生灭了，生死了，神我也跟着灭了，那叫做断见。所以这是从我推出来断见、常见，或者是一义，从这边开展出来六十二见。所有众生的邪知邪见都从这边开始，这是他的回答。再来问前破大圣迷，次生大圣教，这两个啊，此两次破学小教迷，生小圣教啊，云何是要破五见六十二见呢？照说你应该是要像大圣这样，先破迷，再讲大圣的正法。小圣也是这样，先破迷再生小圣，为什么变成是去破五见六十二见？不是应该要讲教法吗？怎么只在破邪见而已呢？哦，所以他说小圣障大圣故，前多破小圣执，来用破小圣来声明大圣教。所以是用破小来生大，现在也是一样，用外道的邪见，破外道的邪见来生小圣教。所以你看，以为他只是在破邪见，实际上他就是在生小圣教。你如何叫学小圣教？你就是要破邪见。所以他说，如果是照你这样说，前面是破小生大，而不是破大迷生大，后面只是破外道的思想而生内法，就是小圣，不是破内迷而生内。哦，哎，他说你这样讲，有所得大，相当于是小圣，所以破小圣的执着就是破大圣的迷，有所得小就等于是外道，所以破外道等于就是破小圣迷。然后再来，前破小圣，另外还有别破大圣。那请问现在破外道应该也有别破小圣？他说也可以这样说啊，有一些小圣人定执生死无死，所以下面有破生死无死，连这个生死无死也破，那不就是也等于是在破小圣里面的迷吗？别破小圣的迷吗？所以当知义破定性有所得，但小义，意思就是说也是有破小圣的迷。所以从这边你说啊，讲半天讲一堆这样子逻辑有点复杂，可是哦，如果你了解这边的意思，你再去看看其他的这一些教派，同样都是佛门内的，号称是佛门内的教派，你要去学他们的一种修定的方法，我不反对， 但是他们的教义，你有没有能力判断他所说的那些教义到底跟你所学的大圣的法义差别在哪里？你有没有能力判断？哦，你有人说啊，你这个眼高手低，老师用你所学的大圣教义去看清人家。所以我才说，如果你要跟他学修行的方法，学戒定这两个，我没话说，那个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会，戒定慧三学的会学，这个是我们所在意的。如果你跟他学那个定，导致你这个慧观变成走道呢，是小圣的慧观，那就可惜了。并不是说他不值得学，而是说究竟不究竟，你也没有能力判断。因为我们还在学，我们凡夫都还在学。如果你还没有学到这种究竟的大圣的教理的时候，你很容易被那一些小圣的教义给洗脑，用洗脑其实不是很好的用词，但是呢，不得不讲，你就倒过来，你就没有能力去看懂大圣的究竟了义的经论，因为你已经那些文字的解释，你已经受他的影响了，所以你用那个认知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你会看不懂，甚至你会以为就是你所懂的那一些意思，就麻烦了。你说你在讲什么啊？你去看看《清净道论》，你就懂我在讲什么。哦，《清净道论》还是算不错的喽。你看完这个之后，你再去看那个奥修他们的修法。我不是说奥修的修法一定不好，我没这样说。我只是说，对比于这样子的一个三论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的，他们所修的那种般若心经，你一看就觉得好像不是我们所了解的般若心经的解释耶，好像有差距耶。但是就一般人来说，如果你没有接触到这一些，因为一接触到这些，如同我们邱大哥讲，哎呦啊，都是这样文言哦，哦，文言是一个障碍，没错。对于我们学要深入来讲，是个障碍，没错。但是如果你没有深入到这一些中国古代的这些三论宗、天台宗，乃至唯识宗的这些大德的这些深入的教义，你初初你就接触那一些一般坊间的那一些告诉你如何修毗婆舍那的，你真的很难跳脱那种范围。你以为修慧、修毗婆舍那就是那样而已，因为那个是你很容易去体会到怎么样去修，你很容易体会，因为那个跟凡夫比较相近。我其实不应该只举奥修了哈，这个对他有点不公平，但是我脑袋想到的就是只有这个内观这一派的，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不能说他错，但是如果你从吉藏大师三论宗这边来看，那真的没有跳出部派佛教的教义耶，所以不容易。那个邪见，如果真的要去说大圣跟小圣来对比，那个邪见，那个都已经超出我们一般的判断的标准之外。如果你没有学到这些东西，你没有能力判断，那个也叫邪见。你说那个叫邪见吗？能不能够彻底解脱生死轮回，起码要用这个做标准吧。那怎么样才能够解脱生死轮回？无我。他们讲的毗婆舍那到底还有没有带着人我、法我呢？所以如果你没有往后学、往深入学，你很难判断他还有没有带着人我、法我耶。不说别的，即因是我，离因是我，亦即亦离，非即非离， 这四个，如果你详细的去判断，五蕴里面有我无我，都错呢。因为五蕴里面有我无我，就是即因是我，离因是我，就是这两个哎。你说的好，那一即一离，非即非离，那已经很了不起了。问题是那个逻辑上我们就想不通了，什么叫做非即非离？不是五因，也不离开五因，里面有没有我？如果都没有，那谁在修行？用什么东西修行？你如果真的开始在深入这个探讨，你应该会问出这句话出来：我能用的只有五蕴，色受想行识。好，色蕴不算，受想行识。离开这五蕴，我用什么东西修行？我用什么去判断非即非离，一即一离？我还有一个判断能力啊，那个智慧观察，难道不能算是我吗？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你深入要去修中道的智慧观察的时候必须要去面对的，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个禅宗的弟子每一次发表一个师父问考问题考他，只要有答案马上被打响板，因为不离开这四句嘛，都没有得到答案了，这当然被打响板了。那永嘉大师一去跟六祖慧能这么几句对话，人家就知道他真正开悟了。那到底是依什么来判断呢？所以这个实在很难，真的很难，对我们凡夫而言太难了。所以你看911第一行，他问今破邪见，那云何是小圣人入道意？他只是破邪见啊，怎么是入道呢？有邪见就不得入见地道，今破此邪见，你才能够入见地，有见道才有修道可言，透过修道你才能够证无学道，乃至证于无学。所以破邪见为什么是小圣入道开始？所以我们学了半天，不要说大圣，小圣能不能入见道都是个问题。为什么？破身见，我执身见，你有没有掌握住这一点？如何破我执身见？好，以上那个是前言。现在开持品者多有错误，今分为二。的确，他的一个科判，你看我到目前为止那个我们吴师姐说你能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参考资料都给我，你看我到现在为止我对邪见品的科判都还没做好，我只做到这里而已，后面这个都还没有完全做好，因为实在有点复杂耶。想半天破了，想说我好了，算了，我到2月21号我还有两个礼拜慢慢做吧。所以的确不容易，他分得很细啊。所以你看他说第一个问领前身后，第二个答两计立邪见，后面的29计总共31嘛。所以两计立邪见，后面的29计论主破邪见。然后呢前面的两首偈颂1跟2，第一首是立过去事件，第二首是立未来事件，然后后面的29呢分成就理破248件，然后呢指示破，一个是就理破，一个是指示破，那就是15到29。所以呢3到14这个是这样子破。好，所以我们念一念了。问曰：以闻大圣法破邪见，今欲闻声闻法破邪见。这就是领前跟身后。答曰：下面他就说呢，分两个，两计立邪见，然后呢后面的论主破邪见他就没有说几计了。因为呢我刚跟各位讲过，他是30、31，还有另外一种分法， 所以呢，他也就没有很明确的写多少偈颂是论主破邪见。好，那么下面这个问，这边的用字跟断句也是怪，其实只要这样就好了啊。那边写小圣出立邪见，刺破邪见，别有破邪见品，特别立有这一品。那大圣为什么不这样做？哦，所以立邪见、破邪见就有立这个破邪见品，大圣为什么不这样做？啊、哦，所以他那个刮胡通通不需要，又不是在做科判，他只是在说明而已。你一刮胡以为是科判，啊、哦，不需要刮胡，也不需要用个假，干嘛？没有必要哦。所以答小圣邪见是举，所以呢出别立，后则破。大圣横收万法，数穷四句，皆是邪见，所以不需要另立一个品去破邪见。整个万法都是要破的邪见，如果你有所得，通通都要破。啊，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大圣另立一个破邪见品，因为一切万法有所得都要破。再来问小圣若尔啊，如果是这样。小圣可别有因缘品，啊，就是二十六品嘛，哈，是因缘品，哈。那大圣因无别因缘品，不需要再另立一个因缘品，啊。他说大圣因缘也是通一切法，啊，那别立因缘品就是第一品，目的就是呢，欲通别互现，跟那个邪见。小圣立邪见品类似，一切法都是因缘，但是呢，特别立因缘品，有它的用意在。哦，好，这边有一个错字，有没有看到？最后一行，别五因缘品，我在那边看，可五因缘品是什么啊？原来是错字，别立因缘品。哦，差好多哦。好，现在立第一首跟第二首，立过去事件，这是第一首；第二首立未来事件。我于过去事为有，为是无，世间常等见，皆依过去事。第二首，我于未来事为作为不作，有边等诸见，皆依未来事。先看长行913。我于过去是唯有唯无，唯有无唯非有非无，是名常等诸见，是常见断见啊。这边的常，如果呢你去问这过去是有没有，那就是跟常有关，常无常有关。啊，所以依过去是建立这四见。我于未来是为作为不作，为作不作，为非作非不作，是名边无边等诸见，亦未来是如是等诸邪见。好，这句话比较难懂，所以我们直接看那个912的最后两行，先看懂这个意思。为作为不作者呢，亦具现在之我，为更作未来是我，中间句点拿掉，现在的我跟来世的我，我现在作业造业导致有未来世的我，然后未来世的我跟现在世的我有没有关系？所以为更作未来世我，为不作，如果更作未来世的我，那始终不易，那就是我就没有边际了，生生世世都同样这个我，所以那个我就没有边际了。所以才会说呢，如果作就变成无边，若不更作，那这个我到这一生为止，这个生死了，那个我就死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些算有边，所以是这样来的。所以依未来是为什么是做不做变成是有边无边，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请问这一生的我跟过去的我有没有不一样？这一生的我跟未来世的我有没有不一样？你说有不一样，断见；没有不一样，常见。马上被判，你怎么办？怎么办？ 你自己想办法呀。你要断长剑，断剑呐，你要除这邪剑呐。你说哪？因缘相续，从因缘相续说。说这个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既然是因缘相续，所以也不是一样的。这个前面基湛大师说也错，有因缘相续常见，因缘相续，所以呢我没有关系啊，因为都是因缘生灭嘛，断还是被判断常而见。所以这里面难就难在这边，有我见，你用不同的解释，你只是用不同的解释解释那个我，还是没离开我见。所以你看九一三第一行第二行，此二计既是立邪见，是决定义，云何乃言唯有唯无，唯作唯不作？答：上半名见本。也就是说这两首偈颂上半都是见本，我于过去是唯有唯无，我于未来是唯作唯不作，都是见本，那些邪见的根本。所以呢就是邪见的疑，你没有办法确定，所以他说到底是有还是无啊，唯有唯无，唯作唯不作。下半名世间常等见，才是呢他要强调的，当你有这样的有无做不做，那个呢就是这些要断的邪见十四见。那回来九一二第二行，有依着过去，有依着未来，为什么没有依着现在呢？何故不立现在呢？他说去跟来，就过去跟未来明末难知，所以你才会产生这些见解。现在闲了一解，所以不讲，这是一种讲法啊。第二种讲法，此即所我于之言，我于过去是，我于未来是啊，所以都用这个我于什么什么，就是讲现在的我啊。现在的我是有是无，现在的我是做不做啊，所以于过去是唯有唯无，是故此文具三十邪见，不是没有现在的我啊，你没有看懂而已啊，有啊，有包括现在的我啊。再来问下云，略说则五见，广说则六十二见，那是942页啊，那个是要结束的时候啊，942页的长行就说了，略说有五见，广说有六十二见啊，今何故但破边见，常见断见而已呢？答：边见断常是六十二见的根本，根本破，条末自清自破，所以为什么只要破断常？这是一个问题。再来第二个问题，问五见之中何故不破我见？他说哪有不破，你能够破过去世跟破现在世，就是等于破三世的我见啊，所以就是破我见，哪有不破的。再来何故不破邪见？纯略啊，这是省略不省略的问题而已。我于过去世唯有唯无，明现在的我于过去世为已有，还是呢于过去世为未有？若现在的我本来已有，它是本我，那就是常；若现在世的我非是过去的本我，今我始生，那就是断啊。所以不得云过去无我，今始有我。若过去无我啊，那都无我，现在也无我，未来也无我，那才是正见。所以他说哪有不破邪见？有啦，看你怎么样子的一个开展跟概括性的说法，这样而已啦。好，到这里就先占一个段落啦。所以第一首第二首是立邪见啊，过去未来这样八种邪见啊，下面才开始破。所以下面的这个913页的最后这几行就是科判了，先就理破，再就是指示破。就理破我们刚说了3到14首，指示破就是15到29，然后呢倒数第五行就理破248件，再分两个广破初计4件， 初纪就是第一纪，这个是3到13，后略后纪事件，这是第14首，这是14首啊。再来又就出又三，六纪破常有句3到8，常有4纪破断无句9到12，一纪就是第13，合破异常异无常，异有异无。先把科判呢先交代了啊，那剩下呢详细呢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了。下一次上课2月21号，啊，最后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还要来用功，能来了不起了哈。好，请各位合掌回向。